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哦。有一个停课通知要先公布啊、哦。刚刚我们班长有提醒，下星期应该是会日的药师法会啊、哦。那福研跟会日长期以来都是有深交，没有关系很深的、啊、是。一个生团，然后如果他们那边有活动，那这边的课基本上也会停、哦、所以我们下星期停课一次、哦、那大家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复习了、哦、跟预习、哦、好，那我们看到讲义第61页、哦、61页好，那导师在这一段要谈这个法界在文殊法门里面的一个含义了哈。法界在阿含经里面，早期佛教还记得什么意思吗？它是音译，对不对？啊、哦，那它其实有好多个意思，有类别意。但是在这一个描述缘起这一个法住法界这一个法界呢，那它也是一种相依因啊，相依带的一个因啊，所以它已经主要在法界在阿含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或是在描述缘起这一组教学里面的法界呢，它是因义。哦、好，那文殊法门呢，它已经有转换了、哦、它已经对这个语词有不一样的一个注入，不一样的一个一些内涵，但是它还是在界的一个文字意义上里面的一个，只是它又有一个不同面向的偏重、哦、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这边说，这里所要说的呢，文殊经典所说的法界着重，因为我要在下一节去讲嘛，那这边要讲的是这个文殊法门所说的法界是重在一切法入于法界，一切法不出于法界、哦、这个入于法界有点难理解了，或者是说这个入于法界其实它提示的一个意涵，那它是由譬喻而来的，在法界中一切法是平等，对不对？那如这一个不同的江河流到大海，那味道都是咸的，一味已经没有那个原来那个河的一个特性在，全部都是一个样子、哦、一个味道，一个体性、哦、好，那这个入是从这个江河入于海这样的譬喻来的，那如果从实际的一种修行的一个层次来说呢，这有一点就是从这个体悟的境界来看一切法，听得懂吗？在体悟的境界，一切法不可得，不可，这圣意不能安立一切法的、哦、能够安立是在世俗，而且是假名假施设的安立，假名安立，圣意是不能安立一切法，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哦、没有任，就是超越这一种认识的一个境界啊、哦，所以入于法界，一切法平等一位，那这个是在说明这个法界指的是一种从证悟的境界来看一切法，一切法是什么样子啊？哦，那一切法不出于法界什么概念呢？一切法都依于法界而有而存在的，所以法界是什么？ 一个一指的因，哦，依着这样的法界，然后有一切法的一个安立的，哦。其实在中论有一些有个偈颂概念也类似，但是导师就不这么说，他是依实立假。导师在中论不是有一个已有空义故，对不对？一切法得成，但是呢，虽然概念一切法就是因为空义嘛，无自性你才能够缘生缘灭啊、哦，但是它没有一的概念啊、哦，就是一切法的特质必须要是这样子，你才能够显现出这个缘生缘灭的一个现象啊、哦。如果有自信，我们世界不会长这样子。恐龙现在还在，我们可能都还不没办法存在。没有不能变成有，有的不能变没有，就是自信嘛，哈、哦，嗯。但是在法界的这一个譬喻，比如说导师这边说，不出于法界，就是它是依于法界而存，就是在法界的范畴当中存在着，哦，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含义在里面，那我们来看、哦、所以我们先导师先说明这个所谓什么叫做着重在入于法界，跟一切法不出于法，大概是要表达这两个概念、哦、大家觉得不太好懂没关系，因为本来它就不是我们的境界，不懂是很自然，我们也不是很懂，只是依着文字做一些说明，或者依着我们过去老师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有一些触类旁通啊，所以稍微用一些不太一样的语言来做一个说明哈、哦。大概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来谈。那这边导师先引了一段《入法界体性经》啊、哦，要来。说明这一件事情。好，那《入法界体性经》这边谈到文殊师利啊、哦，我不见法界有其分数啊、哦，这个分数不是100分那个分数了啊、哦。什么叫分数呢？可以切割为一个一个差别性，可以分，可以数的啊、哦。大概要应该要表达这个概念，可以分。它分可以一个一个可以数的啊、哦。好，那经说我于法界中不见此是凡夫法，所以入于法界就一切法都是一样的哈、哦。那相当于这边所说，我于法界中不见此是凡夫，此是阿罗汉法，没有一种差别性的，所以所谓的分数就是。以这种可以有差别性可得啊、哦，你才能够分得出来啊、哦，这个是甲，这个是乙，才能够数啊、哦，或是这个是辟支佛法，这个是诸佛法啊、哦，所以其法界啊、哦、无有胜，后面有个括号特殊，特殊就是胜的意思了啊。哦圣意就是特殊的或是差别、哦、特殊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差别也是跟人家不一样、哦、这个英文也有这个、有一个字也有点类似 distinct 是吗 distinction 它有这个差别对不对、哦、那它有可以被鉴别出来是比较好的、哦、在这一个去国外念书他有时候不打分数的、哦、他就是给等级、哦、那 HD 是什么 HD 不是那个不是那一种高品质的高清 HD 是 High Distinction、哦、就是有很高的就是成绩很好要85分以上才能得到这个 High Distinction、哦所以在去念书，大家都在比你有几个 HD 。OK， 所以在英文也这个字也有这个殊胜跟差别了哈。它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它比较殊胜的概念哈、哦。 好，所以没有这个圣跟义，圣义大概是同一个类似的同义一个复合语啊、哦，圣义无坏乱，这个坏导师说就是变异啊，会改变啊、哦，会变坏啊、哦。好，文殊师利，譬如恒河啊、哦，这边就举一个譬喻了啊、哦，若阎摩那。这个在古文若就是或哦，阎摩那或者是这个可罗巴提河哦，如是等大河入于大海，其水不可别异哦，就是水都一样的，都是海水的咸味哦，所以入于法界就是河入于海，海譬喻法界哦，大家。如果真的没办法抓到它的一个意义是呢，就记这一个譬喻啊、哦，这个譬喻就慢慢去细细品味啊、哦，就可以品味出这个香味。刚刚有闻到咖啡的香味啊、哦。好，文殊如是文殊师利，如是种种名字诸法。入于法界中无有名字差别，所以入于法界没有差别，也就连接到我于法界中不见此是凡夫法，此是阿罗汉法。所以在一个这个体悟真理的一个境界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安立这一些差别相，因为它已经超越一切的差别啊。所以如是诸种种名字诸法入于法界中无有名字差别，文殊师利譬如、哦、这边再举一个譬喻，种种诸古句中不可说别，也就是这个仓库里面呢有这个古收成就往里面倒啊，大家就混成一堆、哦、你也不能说这一堆是米那一堆是麦，就是在一起大家都变一个句，古句里面、哦、不可说别、啊、这当然是譬喻了、哦、如是法界中 无别名、哦、所以在法界里面呢没有这一些差别的一个案例、哦、比如说此啦彼啦然啦净啊，这后面就是这个举例、哦，或者是凡夫跟圣人，还有佛法、哦、如是诸名之不可示现、哦、这当然导致 这边经文讲的是名字啦、哦、那名字也代表它的一种特质啦，你要安立一个名字也是因为某个特质你才安立的嘛，所以它是相关联的、哦，就是差别性已经不可得了、哦、所以你也没办法去安立这一些差别的名、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就要进一步解释这部经里面的一个含义了啦、哦、只是简单的说、嗯、那首先说这一部经是随这个舍那觉多所译，已经是公元595年，很晚了、哦、已经到隋代了，译出的时间很迟，但是他的一个初译呢，宝鸡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哦、那他就很早、哦、那在这部经里面，他把这个法界呢译为法身，与这个后汉支娄迦谶的阿舍世王经相同。那导师讲这件事要做什么呢？主要要说明这部经，他可能这个翻译的人呢不清楚了、哦、所以他这边没有讲，但是从这个译语、啊、把法界翻成法身，这个是一个年代很早的一个翻译、哦、也就是这个语词它会代表一个某个年代他们共通的一个标志、哦、好，所以导师说 后汉之后加称很早了，但是至少呢，如果不是那么早的话，至少是西晋时代的一个译品啊、哦。那《问法生经》中呢，也提到适合入海，还有古句的譬喻啊、哦。好，那再来，法界是什么概念？导师这边下一段就要引这个《虚真天子经》说，它其实就是一种一切法普遍的绝对真理啊、哦。好，我们来看诸法护在公元266，诸法护大概是西晋那个时候的一翻译《易经》的一个法师啊、哦，诸法护，公元266。他的另外一个翻译的经呢，叫做《虚真天子经》啊、哦。说到万川四流，各自有名，尽归于海，何为一位啊、哦？还是这个譬喻啊、哦。所以者何无有异故啊、哦？如是天子不晓了法界者，便乎有异。晓了法界者，便见而无异也。啊，总和具一切诸法故，总和具一切诸法故。啊，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呢，他就做一个结论了。他说，法界的独到意义在文殊法门里面，所谓独到，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含义。就在大海跟古句的譬喻中可以理解出来，所以如果大家现在还没办法理解，就再去想想这个譬喻啊，因为导师说从这个譬喻可以理解出它有个独到意义啊。那法界是什么？是一切法普遍的绝对真理，所以古人称之为一大种相法门啊。好，那这边就我们可以回应到前面的讲义53页啊，53页不是谈到在戒里面对别的类呢，它是一个差别性，对不对啊？对同一类法，它是什么？同类性啊？那导师说，它还没有普遍真理的含义，到文殊法门这个戒的这个所谓的这一种通遍呢，就通遍到一切法了啊、哦。所以到这边，导师就提示出来，这边里面的戒，它就是前面的这个类别义里面所含的一个面向的意涵，就是通性啊、哦，但是。早期阿含经的通性只是某一类法的通性，还不遍一切法。但这边的通性，文殊法门所说的法界，就是通性的概念，它是遍一切法，是一切法普遍绝对的真理。那古人称之为一大种相法门，就是一切法的意象都消失了，就只有一个种相。那为这个大从哪里来呢？就是大海，以所有的河川都流到大海里面啊、哦，所以一大种像这个法界就是一大，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好，我们看到62页，那这边导师就要开始解释，那它跟般若经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也很难说，我们来看，我这边有一个注脚哈，因为这是2个星期前写，现在我也看不太懂在写什么，因为字很潦草，待会再看一下啊。好，那导师这边在62页这边就谈，在法界中，一切法都无二无别，没有数量的多少，也没有质量的高下跟胜劣，那很清楚，这个就是圣意的境界。超越一切这种相对，这有就相当于这心我们熟悉的心经有没有？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已经没有这一些了。好，那导师说，本来般若经所说的真如法界等都是同一内容，那真如也是一切法的本性，法界也是嘛，所以在般若经真如法界，他们也就是一切法的本性嘛，那其实就是跟前面一切法普遍的绝对真理 是相当的概念的，所以无差别无变异与法界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这边的法界指的是般若经所说的真如跟法界了，是都是同一内容，真如也是一切法的本性，无差别无变异，所以与法界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呢，般若经重于真如，真如是什么概念？就是于一切法中显无差别的如性，如就是就像那样，像那样，如那大多都是一样，如反正如就是大家都一样了哈，如性，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大家通通本来都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差异的，好，大家再想一想，真如是众一切法中显无差别，所以是什么概念呢？真如是于一切法中，是吗？是存在于一切法，比如说一切法，它就是假设了无常、苦、空、无我，没有一个例外的，这一些特质是在一切法中，怎么讲，显出他们的一个无差别，虽然桌子是长这样子，椅子长那样，但它都是无常、苦、空、无我，大家都一样，从一切法中是去显这个无差别。但是前面这个法界呢，特别是在文殊法门他所使用这个法界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所谓在一切法中显无差别，它是比较是着重在现象界，我们去观察的，你才有一切法嘛，对不对？现象界才有一切法的一个差异性，那差异性里面也有一些共通性，对不对？那法界是什么呢？法界是一种体悟的一个境界啊，也就是你体悟到如身心所经验到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你看一切法就是一模一样，是一切法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去看它都没有差别的，那如是什么？在一差别法中去看到它的无差别性。法界是什么？在圣意的境界中看一切法都一样平等，反正我这两种讲法是不一样的，那慢慢去做那反正我已经试图用不一样的一个语言在描述，大家去体会一下，这根据导师这边所提示的啦，就是如跟法界它虽然都在表示一种真理，但他们那个表达的一个方式不太一样，那法界这样的表达它就能够引发出这一种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如来藏的教学，如就比较不会，好，所以如是众在一切法中显无差别，是在现象界里面去观察到一切法的通性，那法界是什么？你是在圣意的境界里面去 看一切法，那当然就无差别了、哦、那我们用圣意跟这一个世俗这样的一个层次来描述了、哦、所以如是什么向上的体悟，就是从现象界去观察到一切法的一个 通性真理，然后去契悟到这一种法界的一个层次向上，就是从世俗的一个层次去观察，在差别当中去看出大家的一个共相通性。嗯，那些通性为什么能够让我们契悟这一个圣意呢？因为它能够破除我们的执着，我们有所执，就心就动，就流转生死。这些特质共相就是但名无实，没有实，没有东西可以执，你就没有一个能执的一个着力点，你就那个就能够被消融于无形。我们这样来描述了、嗯、所以如是从现象界的一切法里面去观察所观察到的一个通性，那这个能够让我们契悟到不生不灭的境界、哦、好，那这个是所谓这个重于向上的体悟，就是要透过真如的一个、哦、教学的一个观察一切法的通性，然后去契悟上，就是圣意了、哦、向上圣意是高的嘛、哦、境界比较高、嗯、好，那导师接着说，法界当然也含有这样的意思、哦、等一下，我们刚刚有一段文跳过去了、哦、这个导师说，在这一段虚生天子经的标题上面的两行，他说如不及一切法，也不离一切法，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哦、是吗、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嗯、所以真如差别中可说一一法的如性、嗯、所以一一法都有这样的一个如、哦、虽然这个好像经里面有举个譬喻，我们的容器啊，空啊，有方，容器是方就是方空，对不对？那圆的就是圆空，那它们本质没有不一样，它的差别性是因为容器的形状不一样而已、哦、所以那个空是一致的，懂？可以稍微抓到这个如的一个概念的了哦。好，那法界当然也含有这样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无差别了、哦、一切法的一个本性嘛、哦、或是前面所说的一切法普遍的绝对真理，这个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哦、但是呢导致说倾向于大一、哦、就是一切法归于一啊，种种的差别都归于一位法界、哦、就什么概念，就是大家在想到那个譬喻，众流众河流于海，就大家都一位了、哦、嗯，对，一个贤位、嗯、有没有甜的？没有甜的就很怪、哦、大意，所以大意就是那个大海 一法界、哦，一真法界，好像有这个语词，一法界，所以有从什么法界来了达一切法的意思。所以这一段了达一切法，就是你是站在一个生意的一个境界来描述你所看到的一切法，明白这个道理吗？那在世俗的一个状态都是错误的嘛，在圣意看到才是真的，听得懂吗、哦、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骗人的、哦、跟佛看到，我们看到跟佛看到大概不太一样呵呵、嗯、虽然是真的，但是他所看到是一种 没有差别性，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反正在这个圣意的境界呢，这边主要是从法界来了达一切法，就是从法界的一个境界当中去看，去描述一切法，去看一切法，然后表达出来，那没有差别的啊、哦。那跟真如不太一样，真如是我们去看一法当中的共通的特性嘛，对不对？法界是在一种圣意的状态里面，也就是真理的状态啊、哦。法界就是真理，真理的体悟的状态来看一切法，所看到的法是什么样子，就是没有差别啊、哦。所以导师这边就大概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如虚真天子经说。好、哦、那这边重要的譬喻就来了、哦、好，譬若、哦、一般我们在句逗的时候，在譬若后面会一个逗号、哦、天子是一个呼格啦，其实是譬如于无色相悉见诸色、哦、那有些翻译他会把这个天子摆在最前面，天子啊、哦、呼就叫他要注意听，天子譬如于无色相悉见诸色、哦、但是在梵文里面都会把这一个天子插在这个譬如跟于无色相这两段文当中，所以在翻译就如果顺着持序来翻就变这样子、哦、插入一个天子就是呼唤他、哦，那其实一个完整的一个文意就是譬如于无色相悉见诸色、哦、是色亦无、哦、我们待会会解释、哦、那等如虚空也、哦、如是、哦、同样的、哦、天子啊于法界、哦、为甚清净而无瑕秽，这个为大概是是、啊、在法界中呢，这一切法也是清净而无瑕秽，一切法都平等嘛，对不对、哦、跟法界没有不一样、哦、如明镜见其面相，菩萨悉见一切诸法，如是诸法于法界等净如空，这个空大概是虚空啦、哦、好，我们来看导师接着说，经文举了两个譬喻，一个是虚空中现色相，就是无色相就是虚空啦，虚空没有看到任何的色相嘛，对不对、哦，所以无色相见诸色，就是在虚空中见种种的色法啊。另外一个譬喻是明镜中见面相，看到我们的这一个、哦、见其面相、哦、或是就是看到相了、哦、镜中所显的相。好，如相是明镜所隐现的，它是不离明镜，对不对？依着明镜而存，这个相是依着明镜而存在，并没有相的实体可得。明镜是明镜，啊，明镜，干净的镜子是这个光明清净的了啊，相呢？也是明镜的，没有慧然，平等平等、哦、所以明镜就譬如法界，相就譬如一切法，所以一切法跟这一个法界是平等的嘛，对不对、哦、从这个譬喻里面它这个提示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又如色相在无色相的虚空中显现，这无色相就是指的是虚空、哦、色相没有实体， 与虚空是没有差别的。那虚空如法界，色相如一切法。那这是经里面所说了，经里面所说的。好，那导说在这两个譬喻中表示了一切法在法界中不可得，又表示了什么依法界而现诸法的意思啊？63页的意义啦。所以界是什么？依义也是性义。什么概念呢？依就是依着法界而现诸法，诸法是依着镜子、依着虚空而存在着啊。然后呢，一切法在法界不可得，不可得是一切法的一个通性，对不对？同类的一个特性嘛，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性义就是法界中一切法不可得啊、哦，这个不可得这样的一个特质。那依呢，就是后面的依法界而现诸法的意思啊、哦。好，我们看这个导师这边的一个结论了、哦、导师这边说呢，从大依，也就是在依着法界的一个境界来说明一切法，好，就是从大依来说法法平等。般若经的如性是没有这样说的啊。般若经的如性怎么说呢？是一一法里面有共通的特性啊，那这个特性就是如，那这个法界是什么？在这一个法界的状态的一个境界当中呢，一切法看一切法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啊、哦。所以如是什么？从差异中见通性，对不对啊、哦？那法界的概念是从一个圣意的境界看一切法都是一样啊。哦，所以导说般若经如性是没有这样说的，从这个大一就是从一个诸这个万流入海皆是一位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哦、因为如它不用入于大海，它一一的差别相中就有一个如性，它没有入大，如的这个譬喻里面没有入大海这样的譬喻，主要就是方空、哦、圆空这样的譬喻，如空有形状的不同，但是本质没有不一样、哦、好，那导师进一步来说明虚空跟相在般若经 也经常用这样的譬喻、哦、但是它的譬喻是譬喻什么？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并没有表示虚空与明镜为一的啊、哦，所以般若经用这个虚空跟明镜呢，只有一个意思，不可得，对不对啊、哦？但是在文殊法门用虚空跟明镜的譬喻里面，多了一个意思出来，一的意思。一切法依于虚空而有。好，那导师就很这个很自然的就得到一个结论哈、哦，这也是刚刚的问题，说文殊法门显然有假必依实，实是什么概念？超越的实理，就是法界。也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是真的，才能够让假的存在啊、哦。那经常在唯识用的一个譬喻就是，好，你说这一个组合的东西是假的嘛啊、哦？就是你可以，你说花瓶是这样子，你一摔它就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但花瓶总是有组成的东西吧？ 那个东西你怎么摔都还是那个东西啊。瓶这个东西可以变化，但是组成瓶的那一些组成的这个元素，它要是真的才行，要不然你没办法组成一个假的。组合出来是假的啦，哈，因为你组合可以变化嘛，但是一的那个成分呢，不能是假啊。这大概是所谓假币一时很重要的一个譬喻了，哈，所以这个一时呢，它不一定是有一个什么东西的一个导师这边所说明的，就是这个时是一个理啊，时理，因为在般若经他不立一切法，不安立一切法，他说什么一切法如幻如化，涅槃最高的境界了嘛，也如幻如化，因为你不能离开生死而单独有个涅槃存在，你涅槃是安立在生死这件事情的一个相依，对不对？如果有什么法又比涅槃更殊胜，也是如幻如化，那一切法不立，不立一切法，一切法不可得。但是呢，在文殊法门的一个譬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好，这些设法是不真实，但是它背后那个东西呢，你总是不能不真实，不真实它就没有的依靠了，它靠什么？靠不住，懂意思吗？大概有这样的一个，你如果会变化，你就没办法依靠，你一定要是一个很有那种类似我们用一个暂时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常住不变的啦，那就是法界，其实真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法住法界嘛，对不对？常住这些不变，分开来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合在一起用常住不变，好像就怪怪的了，因为你法住法界就是一个恒常的概念嘛，那法定呢，就是固定不变的嘛，它一个一个的一个概念综合起来就是这一些语词了啦，好，所以这个文殊法门，这当然导说显然啦，显然这里面也透露出说，他看到是这样子，这个是他的一个诠释了，那也用显然呢，表示说我这样觉得，应该大家都也看得出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不是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导师都会用似乎，显然表示他还蛮肯定的，蛮肯定，就是假币一时的意境，所以它是一种意境哦，概念而已，它还没有很明确，到了唯识它就用比较明确的一个描述，就是你要有瓶，你一定要有组成瓶的这些东西，人是组合的嘛，对不对？但是你组成人的这个五蕴，它是所谓的实事哦，实在的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导说向妙有而演进，那导说这妙有是中国佛学的术语啦，什么概念呢？什么叫妙有？其实真理在般若经里面它就是不动，它不会生什么东西啦，它也不会有什么智慧的，它没有活动的啦，湛然不动，凝然不动，但是呢，这个所谓妙也就是说这个真理里面它还可以有类似这个那种一能够生出种种功德，然后有这个智慧啦，大家能听得懂，这有时候讲太多会想入非非啦， 对啊，它就是，它已经不纯然是一种客观的一个所谓的离体了，它还是可以很活泼的。你看经论描述，它可以啊、哦，当然你说这个真理跟智，它能够分离吗？不能的啊、哦，无有如外智嘛，无有智外如啊、哦。但是当我们在用这个如跟智的时候，在语言的使用上，它已经被赋予某一方的一个含义在里面了。当然，我们在诸法实相境界是不能分的啦，哦。所以在中国佛教就有这种争论，哦，在唯识里面，对于这一个真如，它就是真理，哦，但是在如来藏的真如，它是一个活泼的，大概有那种生命性的啦，哦，它也还能够，生出种种功能，有种种功德的作用，智慧的功能等等之类的，哦，所以在中国古德就有点批评玄奘大师他们这个法相说，他说怎么会有一个凝然的真如呆呆的了啊？啊 对对对，怎么会真如怎么可以呆呆的呢？啊、哦，不动。啊，真如应该要活活泼泼的。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不要讲太多，到时候下个礼拜一大堆问题，听不懂。OK，好，所以我们电脑也休息。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就是大家今天能够抓到一个重点就好。如跟法界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描述真理的面相，它有共通性呢，还是有一些不共通性哈、哦，共中有不共哈、哦。那如果有听到这样就可以安心睡觉。OK， 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